南方周末严选书单。你好，这里是南方周末年度十大好书，欢迎大家收听。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书是台湾新生代女作家林奕涵的小说，名字叫做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。这本书同时入选了南方周末2018年度十大好书。在这本书的颁奖词中写道，从文本的角度来看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绝对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杰作。这部以血为墨书写的小说经典，必将为它的主人赢得永恒的芳名。这本书的作者林奕涵，199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。他如果活着，到2019年也仅仅才28岁。作者为什么在如花似玉的年纪让自己的人生戛然而止呢？小说又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呢？这本小说根据作者林奕涵的亲身经历写成，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也是作者的最后一部。小说于2017年2月在中国台湾首度出版，获得台湾 Open Book 年度好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。2018年1月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简体版，小说由此走进了大众视野。不管是在线上书城还是实体书店，几乎都能在最显眼的位置发现它。然而当小说在现实世界中收获各种好评和荣誉时，他的作者林奕涵因不堪忍受精神的痛苦，于2017年4月27日在住处自杀。随后作者父母的声明证实了书中所写的就是女儿13岁时遭补习班名师诱奸的真实记录。在小说的后记里，作者写道，他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，也不愿伤害他们。创作此书时，他每天写八个小时，写的过程中痛苦不堪，泪流满面。作者生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他的一生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小说的主人公叫房思琪，是一位美丽的文学少女，就像幼年的作者一样，对文学充满了无限的探求欲望，梦想是一边写着小说，一边像大江健三郎所说的那样，从书呆子变成读书人，再从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。房思琪热爱文学，国文补习班的老师李国华就用文学引诱他，诱奸得逞之后，李国华又用文学来安抚他。房思琪因为强烈的自尊心而对这一切羞于启齿，他只能把老师的恶行解读为老师对他的爱，似乎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能好受一些，才能有理由继续自己的人生。但这样的自欺欺人并没有坚持多久，他最终还是走向了精神崩溃。小说中房思琪有一位无话不说的好友，然而在思琪被侵害之后，反而因为有了这个秘密，两人变得陌生起来。好朋友刘一婷不明白思琪和老师李国华的关系为什么越来越紧密，他甚至有些嫉妒。直到思琪发疯，刘一婷偶然读到了房思琪的日记，他才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除了刘一婷，房思琪身边还有一位叫许一文的邻居，许一文对外自称许小姐，也是思琪和怡婷的文学领路人。许一文为婚姻放弃学业，却要一年四季穿着高领长衫遮住这个婚姻带给他的淤青。在小说中，主人公和两位朋友的命运好像连成了一条直线，大家都被困在同一座黑暗荒岛上，无路可逃。在刘一婷与许一文现实生活的背后，是房思琪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。 小说以聚会场景开始，以聚会场景结束，好像是恐怖电影，更加让人毛骨悚然。作者李银河认为，从社会学角度看，这部小说涉及了儿童性侵和家庭暴力这两大社会问题。从纯文学角度看，林奕涵令人肃然起敬，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，属于老天赏饭的类型。房思琪的《初恋乐园》这部小说，从大的结构上看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，分别是乐园、失乐园和富乐园，其中包含了房思琪、刘亦婷和许英文三个女人的故事。从刘亦婷的乐园到房思琪的失乐园，再到许逸文的富乐园，这正是圣经中的 U 型叙事结构。乐园代表着天真无邪的美好童年，失乐园代表着美好愿望的彻底覆灭，直到富乐园，小说才又回到了积极乐观的一面。乐园是以刘亦婷为主线，基调是欢乐的，但是房思琪很难理解这种欢乐，因为他有自己不能对别人说的秘密，于是刘亦婷的乐园也就成了房思琪的失乐园，两者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。伊文的富乐园可以看成是对读者也是对作者自己的一种安慰，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让这个故事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悲剧。小说通过这种复调的形式展现了三个主人公的悲剧人生，他们看起来似乎是三个不同的人，实际上就像是一个人的不同侧面。这样的创作手法正是文学评论家所说的影子创作。可以说，这部小说从被侵害者的视角勇敢地记录了主人公的可怕遭遇。你在读这部小说时也可以感受到，这部小说中常常出现华丽的词语和修辞，甚至有古文的穿插运用。比如在描写别人的头发时，房思琪将之形容成两丛卷发，一丛红一丛灰，云一样不可捉摸。比如在描述别的同学抄他作业的字迹时，小说里这样写道，有的字迹圆滑如泡泡吹出来，有的疙瘩如吃到未熟的面条。至于《红楼梦》《楚辞》等中国古代经典典籍，也经常出现在小说里。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语言特色，整体小说几乎都有这样的语言出现，似乎有一种专门雕饰的繁文缛节，是一种充满了孩子气的不简洁的表述。但是在这华丽的表象之下，你又可以感受到一种独属于林奕涵自己的独特气质，用略显复杂的描写表现混乱的生活，文字背后却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精神世界，这是作者林奕涵特有的笔触，尤为打动人心。接下来我们从文学以外的角度谈谈房思琪的《初恋乐园》这部小说。在小说中，李国华披着补习班老师的外衣，获取了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无条件的信任，因此他可以不断重复他的圈套，他的爱当然是假的，但他的欲望却实实在在。房思琪的敏感与自尊在这里变成了自己的牢笼，而李国华就像是手里握着牢笼钥匙的猎人，打着饱嗝观赏着自己的猎物。正如小说中李国华对自己的看法，他觉得自己是狮子，要在自己的领土上留下痕迹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房思琪所谓的初恋乐园只是自我欺骗。房思琪内心的想法是，只要自己爱上李国华，一切就都合理了。现实生活中，人们也的确有这样的看法，人们总是把高尚的品格和老师联系起来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思维定式。一个人的职业和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可以说，房思琪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习惯对老师抱有不切实际的道德幻想。这部小说最让人揪心 并且深思的地方也在这里。当房思琪第一次被侵犯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我不会，而不是我不要不可以。甚至在施暴者得逞的时候，他不是反抗和控诉，而是下意识的为此道歉。施暴者理直气壮，受暴者却无力反抗，甚至谴责自己。连亲人都站在施暴者的一方，但所有的悲剧已经注定，一切都已无法改变，只能走向深渊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，许逸文的富乐园曾给房思琪带来了一线生机。许逸文本来也是一个悲剧的女性角色，但最终摆脱了痛苦，走向新的人生。而房思琪似乎做不到这点，尽管房思琪从来不缺年轻男生的仰慕，但是她却认为自己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，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。她只能去接受爱上深深伤害她的人，以减轻内心的不安与伤痛。房思琪的这种病态心理，在心理学家看来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往往会对犯罪人产生一种畸形的情感，包括好感和依赖心理，甚至会反过来做出帮犯罪人的行为。小说中的房思琪就是这种表现，面对侵害不是反抗，而是迷恋。此外，房思琪强烈的羞耻心也是这种病态心理不断加强的原因。小说中曾这样写道，李国华心想，他喜欢他的羞恶之心，喜欢他身上冲不掉的伦理。如果这故事拍成电影，有个旁白，旁白会明白地讲出他的羞耻心，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树，射进他幽深的教养里，用力揉他的羞耻心，揉成害羞的形状。在小说中，作者林奕涵还用另一个女孩子的遭遇来展现这种对犯罪人的依赖。这回主人公变成了老师李国华看中的另一个女孩饼干。当饼干被李国华诱奸后，失去了自己的男朋友，她的男朋友得知真相，认为我干嘛跟脏掉的饼干在一起。这使得饼干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老师李国华身上。这种变异的情感让平常人难以理解，也许只有受害者才深刻地感悟到背后的伤痛。在小说里还直接提到了另一种疾病 PTSD， 也就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。主人公房思琪在经历长期被侵犯这种重大的创伤后，产生了心理上的巨大障碍。小说中也提到了李国华正是利用受害者的这种病症来作恶。书中写道，李国华想到书里提到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受害人会自责，充满罪恶感。太方便了，他心想，不是我不感到罪恶，是他们把罪恶的额度用光了。心理学上认为，这种病症往往是人们在遭遇重大压力，内心状态失衡的后遗症。比如人在生命受到威胁，身心严重受伤后，常常会做噩梦，性格大变，逃避创伤回忆等等。这些在小说中有详细的情节体现。比如有一次，当房思琪从老师李国华那里离开后，在离家不远的大马路上醒了过来，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的门，去了哪里，又做了什么。后来房思琪还经常做着同一个梦，在梦里他总以为现实中有人正在用东西堵他的身子。后来上了高中，他甚至害怕睡着，每天半夜喝咖啡。从13岁到18岁，5年2000个晚上做着一模一样的梦。最终房思琪开始失去记忆，经历第200次或第300次灵魂离开肉体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可以说这份关于心灵和肉体遭到双重伤害的记录，关于精神崩溃的记录，成就了一部优秀的小说，但却因主人公的遭遇太过疼痛，这份记录 也最终毁灭了小说的作者。经过以上的分析，再进一步，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问题：面对青海，房思琪为什么不敢生气？他明明没有错，为什么陷入自责？什么样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如此邪恶的花朵？首先，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导致了这样的问题。小说中写道，房思琪问妈妈，为什么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中没有性教育？妈妈回答说，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准备的。作者写道，思琪一时间明白了，在这个故事中，父母将永远缺席，他们旷课了，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。所以无论社会还是学校，除了重视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，更要重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，否则就会出现无可挽回的悲剧。我们除了让孩子们在遭遇不幸后能把伤害降到最低，更要防患于未然，告诉孩子们如何避免不幸的发生。可以说一直以来，性教育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忌讳的问题，但是不告知不等于没有危险。青少年性教育以及正确恋爱观的教育必须摆到台面上来，踏踏实实做好，才能防范这类事情的发生。其次，这也反映了社会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的问题，包括男性权利和女性权利的平等。作者林奕涵已经触碰到了这个话题，即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和文化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压迫。小说中三个悲剧的女性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一样，她们都依附于男性而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，最终只能是悲剧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啊，一开始女性是受到男性的压制才不能反抗，但时间长了，女性习以为常，认为自己本身就应该这样。这就是房思琪们面临的不幸遭遇。女性在这种文化束缚下，如果遭受侵害，往往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，或者避免第二次伤害而选择沉默。证人害怕遭遇危险，也不说话了。于是，看似平静的沉默，带来的不是侵害的终止，而是使这种犯罪行为更加猖狂，导致受害者深受伤害，甚至产生精神问题。最后，我们再次回到小说本身和作者本人。很多人说房思琪是中国的洛丽塔，其实房思琪和洛丽塔是不同的。洛丽塔的故事是中年猥琐男亨伯特的讲述，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受害者房思琪的自述。而且洛丽塔在小说中只是一个符号，没有想法，形象空洞。房思琪与之相反，他有灵魂，有精神，有自己想说的话，甚至内心的反抗。小说中的房思琪是要说话的，正如现实生活中林奕涵要说话，他们不再是沉默的羔羊，而是勇于捍卫自己内心与社会正义的青年人。作者林奕涵最终自杀了，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是脆弱的，相反，他始终与精神上的病症抗争，并完成了自己的学业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他选择写作，以笔为刀，用语言记录下老师的恶魔行为，以勇气和坦诚的心灵直面伤害。就像作家冯唐评价的那样，令人惊艳的文字，令人悲伤的故事，令人愤怒的现实。这本小说不仅是汉语文学中稀有的由女性作家书写的性暴力故事，而且是稀有的直面人性之迷乱的故事，划开肌肤，展现血肉，痛彻心肺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。第一，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分析，小说以刘怡婷的乐园、房思琪的失乐园和许一文的富乐园为主线，构成了圣经中经典的 U 型叙事结构。作者林奕涵用略显复杂的描述表现混乱的生活，文字背后 却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精神世界，尤为打动人心。第二，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，老师李国华的恶魔行为导致少女房思琪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和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。这份令人痛心的记录成就了一部优秀的小说，但却因为主人公的遭遇太过疼痛，这份记录也最终毁灭了小说的作者。第三，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房思琪事件的悲剧，希望全社会共同关注这一问题，避免出现类似的事件和悲剧，这也是作者林奕涵的期望。好，关于小说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，我们就介绍到这。这里是南方周末，年度十大好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